无能的烙印。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726之后，朋友相聚，若论到政局，大家都有不少看法，有人悲观，亦有人乐观。乐观的人以为等到823后，赖政权会因为既然所图未成，那就回归正轨，悲观的人则以为台湾还是得面对严重的国政空转与朝野对立。当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答案无疑是悲观的。但我悲观的理由是赖清德的无能必然造就了台湾在他任期中的悲剧。中华民国在民主化之后，在赖清德之前有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与蔡英文四位总统，他们有能无能，那真是得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李登辉的权谋，陈水扁的奸巧，马英九的温吞，蔡英文的钻营，带给人民的利弊得失，那都是得从整个任期去衡量的。可赖清德不是，他才上任一年多，我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见到无能二字烙印在他的额头之上了。一个就是无能的人，自然不会堂堂正正地开大门走大路，但就因为无能，这样的家伙作弊超捷径也必然会弄得一塌糊涂。这些现在都被证实了。作为蔡英文执政8年之后所有弊病的概括承受者，赖清德靠着2024年的蓝白合破局成为少数总统。对他也好，对其政权也罢，更为关键的是，民进党在国会的席次同时也成了少数。赖清德在蔡英文一招是重度的参与者，从行政院长到副总统，他必然知晓完全执政的爽度有多高。等到他选上了，自身的票率未过半那还不是问题，关键是国会没有过半，那就真是少数执政，爽不起来了。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难事。赖清德大可想方设法拉拢有8席不分区的民众党，来个绿白结盟，如此就可将自己的执政意志极大化。政治难以避免的一个路数，本就是分赃。这种权力与资源的分享，看似罪恶，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却是政治得以运行的不得不。如果赖清德真有才有能，那么他的选择定然就是与民众党交好，或许不到联合执政的程度，但释出某些位置，给予某些利益，甚至是对2026的地方大选在某些本就不讨好的选区里让该党，想来如此对于核心成员在取向上较为偏绿的民众党而言，应是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况且赖清德对于柯文哲大可借由政权的替换去试图营造前嫌进弃的氛围，毕竟他不是蔡英文，且两人都是医生。可出于我们不知道与不理解的原因，赖清德不但丁点没有这样的手段，相反的，他对于柯文哲也好，民众党也罢，展现出了抄家灭族的强烈敌意。你要说柯文哲在政治现金上有问题，所以证据到哪里，法律就办到哪里，这老百姓看得懂，也可以接受。但你要说柯文哲贪污受贿，那更是需要强而有力的证据巩固这样的控诉。结果呢？试问至今除了那个莫名其妙的 Excel 档案中不明所以，不知所云，之后全世界为检方独白之外，那还有其他的铁证？这种情况居然就可以把一个人羁押一年，囚刑28年。如此灭断绿白合作之可能，无论理由为何，都显见赖清德手段之粗糙，能力之低下。无能跟民众党合作取得国会联合多数，赖清德当然也不敢，不会也不愿走宪法给的路径去进行倒戈后解散国会，借由重选来拼一拼国会席次数。有人定然会说，在我们的宪政架构下，哪有执政党在倒戈的道理？ 如果没有这样的道理，试问执政党发动大罢免这种被深绿法学家严爵安形容为类政变，意图推动类独裁的大罢免，又是哪来的理由？坦白说，如果赖清德是个有能力跟魄力，他在面对在野结盟且认定施政受阻时，就应该敢于大破大立的让民进党立院党团去推动倒阁，直接诉求民意的支持。但他没有。更让人鄙视的是，他是在选后结果知晓时就开始图谋这种邪魔歪道来遂行解散国会之意图。他这一套自认为高明，可以躲在民团之后，成功可以收割，失败也可以不必负责。这种搞法之所以被严教授称之为类政变，某个程度上是因为赖清德自以为聪明的打算，如果真的大罢免大成功，他就可以动用司法机器去让国民党被杀到尸骸无存。幸而人民多数睿智，以选票狠狠打脸如此卑鄙的统治者。就因为一个无能的人要走这种阴暗烂路，结果整个国家国政空转，人民忍受霸团胡闹一整年。而面对彻底到不能再彻底的大失败，赖清德在823出面说的那席话，对绝大多数脑袋正常的人民来说，真是听君一席话浪费数十分钟。他那四个优先，只是证明了他上位一年多，经济、民生、优先、青年这本就该优先的项目，通通都被他抛却。他在哪里讲什么先进核能，帮帮忙，核能先不先进，安不安全都是科学议题，但民进党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去污名化核能？是怎么以各种反制手段去散布恐吓的？然后他的重点还是在感谢那些霸凌了正常人民一年的霸团，指认这些人是公民，指认他们辛苦。那被他们猎污骚扰的其余人口呢？在赖清德眼中显然都是杂质。更不必说本就该总辞用以面对偷吃布大烙赛的内阁，却只用为福根洞来搪塞民意了。这人用一年的时间就让人看透他的无能。无怪乎川普会这样对台湾，无怪乎日本、韩国也开始对于这个政权也感到难以理解。这样的人哪能抗中保台？哪能带领台湾？面对他的无能，我们或也只能期盼天佑台湾了。